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这时刻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就如经上所说的，你的话语比金金更宝贵，比蜂房下地的蜜糖更甘甜。我们如今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恳求着主，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有着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自己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来着保守，能够来着带领。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侍奉的团队，我们今天刚刚唱了三首诗歌，其中一首《我一见这雪》让我们想起了逾越节，上帝的羔羊，我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牺牲。我们唱赞他赞他，让我们想起了吹角节，那正好这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犹太历在这一段时间呢，正好是在他们秋季进入了吹角节，这个赎罪日跟这个祝棚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谈为什么是吹角，我会将重点摆在吹角，然后有机会也要跟大家谈一谈赎罪日跟这个祝棚节，不过以这比较简略的方式，概括性的方式。至少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每一个节期它有着代表着什么属灵的含义。那么在圣经里边所引用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无论是器皿或者是所要行的礼，它所要预表的又是什么？你们对吹角节熟悉吗？这就是所谓犹太人的新年。那么你觉得说这样子不是讲了越讲越糊涂吗？原本犹太历正月十四日是他们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他们的除酵节，正月十六是他们的初熟节。这本来就是正月吗？正月难道不是新年的起头吗？那为什么变成这个七月一号、七月一日的时候，这个吹角节？如果说你的圣经是跟我同一个版本，你会看到在上面有个小标题，它是用新年。那么怎么七月份变成新年了？这会让我们就是感到有一种的这个疑惑。那么我们今天要谈，你注意到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七大节期，每一个节期它都有着一个预表。在新约里边有许多的这一些预表呢都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我们还在等候。现在我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七大的节日到底是什么节日。第一就是逾越节，就是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要进入到那应许之地。所以逾越节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为了要来这拯救他的民。无酵节，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为除酵节，这都是很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因为呢羔羊我主耶稣基督是无酵，是代表着是无罪的。同时我们把它称为除酵，就表示说他的牺牲有一个带来一个有效的功能，就是要将罪人凡信他的人将他们的罪来着除掉。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无酵节或者是除酵节。再过来就是初熟节。什么是初熟节？就是这个在以色列地这个大麦已经 出熟了，已经结出这果子了，因为已经过了这个寒冬，进入了这个秋天的这个春天的时刻，那么这个大麦呢就开始出熟。那么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它确实就是预表了什么？它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受难死了，埋葬，在第三天他复活了，所以你算14 15 16正好是三天。那么到了第四个节期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就是在这个初熟节那一天开始算，过了50天就是所谓的这个五旬节。五旬节是代表着什么呢？是代表着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给以色列民。那么按照着我们新在这个新约我们的这个基督徒，五旬节就其实节已经成就了，就是圣灵降临日。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我会将重点摆在这个吹角节。吹角节就是一个重大的节日，而且这个节日呢与着其他的节日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你注意到我们读了这个利未记第23章，有许多节日，你会注意到摩西用了许多的字句来阐述在这个守这个节期的时候你当做什么。但是我们注意到单提到这个吹角节的时候呢，所用的这些字句其实不多，只是简单的涵盖过去。那么这一边我们再次的看一看这个利未记24章24节25节，我读一遍。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日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你如果说注意看，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吩咐，有一些吩咐甚至是在其他的节期都已经提过了。我们可以这样子看，积极的你们要守安息日，正面的积极的要守这个安息日，从反面来看的话是不可做劳碌，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要吹角做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曾经有想过为什么是吹角？这个角是这个羊角，那么你说怎么要选择这个吹角呢？特别是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是学音乐的，懂得不同乐器的，你曾经有想过为什么偏偏这么多这个乐器当中我们的上帝选择了要用这个角吗？那么吹角做纪念到底是纪念什么事呢？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吹角？为什么选择这个羊角或者是其他动物的角？那么到底要纪念的是什么呢？好，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跟参考回来的这些资料。每一次圣经提到吹角的时候，角声啊的经文有好多，那么概括性的来讲的话，它就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每一次以色列民他们的国王要登基的时候，他们就用吹角，是一种欢庆国王登基的日子。第二，每一次国家要打仗的时候，就用吹角召聚人民，能够使到军队能够听同一个命令，开始起来攻敌。吹角的角色还有什么呢？包括了每一次有着大事要宣告传递的时候呢，用着吹角使到国民能够被召集。我给大家几个特别的例子，所罗门他接替父王大卫成为以色列民国君的时候， 在整个仪式当中就有着吹角，我们很熟悉的，在主日学，在儿童主日学里边，可能大家都有上过，就是耶稣亚带领着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也有着祭司，他们是吹角环绕着那个城。还有呢，在四世纪，基甸带领着300个以色列民攻打这个米甸人的时候呢，很有趣的，就是他们选用了这个角声跟空瓶造出的这个声音呢，来打败这个以字，来着打败他们的敌人米甸人。吹角还有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上帝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给以色列民的时候，也有着吹角。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第16节啊，第16节，对不起，出埃及记第19章第16节。到了第3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布，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第19节，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开始说话了，有上帝的声音。你有想过这个角声到底是谁吹的吗？好，我们今天谈谈吹角。为什么上帝选择是用羊角而不是用其他的这个乐器？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再深一层的，我们再问，那为什么上帝选用这个角呢，不用其他的乐器？我不是上帝，所以我不能够为他来答。但是我们从象征性的，从这个乐器，无论是外在所发出的声音，我们要从里边找出一些解答。好，所谓的这个吹角，可说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最简单，因为要造的也是很容易，就地取材，只是论是这些羊有着这个角，弯弯的角，将它砍下来，打两个洞，就能够变成乐器了。而且这个羊角，这个羊角，它不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喇叭或者是这种笛子箫都在整个这个乐器上面打洞，为了要给它发出不同的这个音。但是这个吹角呢，很简单，这边一个洞，这边一个洞，用力的吹，就有声音出来了。这是最简单的，也难怪，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我想这些年来我不清楚，不过在几十年前，一直以来学校要教学生什么乐器的时候呢，就会选择 recorder， 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因为这是很简单学的一种乐器，它是一种最简单不过的这个乐器，比跟其他的无论是箫、笛、喇叭、瑟斯风都简单。角声是唯有单一的一个音符，只有一个音，那么吹的人呢，他就会按照着用着长声、短声，用着大声、小声，用着有声或者是在间中有着停顿，有声无声，有着这个极缓的这种交替呢，来代表着不同的这个信息跟信号。为什么上帝要吩咐以色列民用这个吹角呢？因为我相信这个角声啊，它最能够撼动人心。怎么说呢？我们这样子看好了，当一个人打鼓的时候，自古以来许多国家都会有，这是打鼓是成了这是各个其他种族的一个乐器，无论是非洲人，无论是一些比较 没有开发比较土荒的这一些文化水准比较低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苦，我们古代也有苦，印度人也有苦，马人也有苦，只是打的声音不一样。比起打鼓，脚声跟打鼓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发出的这种声音。打鼓啊，你越打鼓越起劲的话，它就会让你起劲呢，而很自然的你就会摆动，摆动你的身体，你会开始摆动你的屁股，你会开始跳舞。现代人的乐器包括了电子琴，它就好像会让你触电，然后呢你也开始随着那个音乐来着摇摆，但是脚声不一样，它只能发出一个音，而且那个音是最能够撼动人心的声音。有机会你们可以上网，你们去听听这个以色列人吹角的时候他所发出那个声音，去体会一下。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为什么上帝要选择这个角声呢？因为它最像婴孩哭泣的声音，它是最单纯的。婴孩的哭声是所有为人父母所熟悉的，因为他最能够直截了当让父母亲知道他的需要，他最能够直截了当为这些父母呢的心所动而来这看这个婴孩。脚声就像是婴孩发出的这个哭泣的声音，它象征着我们心灵最深处有这种声音是向着上帝发出去的，因为这种声音最能够让我们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这是其一之一。第二，脚声是从我们的内心里边发出来的。你看在众多乐器当中，特别是敲打的都是用手，无论是弹的也是用手，但是吹角是用里边的气将它吹出来，就好像这整个角色呢反了过来，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将那个气吹到人们的灵魂里边，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象征性用着吹角，就是向主发出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是从我们心里边所发出的这气息来向着上帝来着陈明我们的心愿。这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有一种声音，上帝造了一个有灵的活物，里边有着声音是一致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里边所要代表的这一些含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机会一同看这个吹角节，吹角它其实也不断地在提醒着我们，犹太人之所以将这个吹角节当作是他们的新年，是因着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向上帝回应的日子。我们这么看，在春季里边他们过的这些节期，无论是逾越节，无论是他们的这个除酵节，无论是他们的初熟节，工作都是由上帝所做的。就像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到世间为罪人的罪而死，死了第三天从死人复活，这一切都已经成全了。人扮演着什么角色？没有，只是随着上帝的吩咐，犹太人就随着摩西的带领底下出埃及，进入那应许之地。 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因为你长得帅，不是因为你比人家聪明，不是因为你比较善良，不是因为你行善，乃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是我们没有份参与的，我们只有能够来着回应。到了这个五旬节，也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给以色列民，就像在五旬节的时候上帝将圣灵浇灌下来给教会，教会当时就成立了，这也是从上到下的。但是这个吹角节它就成了凡属上帝的名，这时候你们愿意，是否愿意，这是将主完完全全的成为我们心中的王，心中的主。因为这个吹角就象征着预表着我们的王要登基，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欢呼，我们要以着乐歌能够来着赞他颂他，要来着冠他，因着他实实在在是我。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利未节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提到这个吹角节的时候着墨并不多。我的一种解读就是因着上帝要我们自己写，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我们的上帝。因为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吹角节就是一个预备的日子，它要吹醒我们很多时刻因着不小心，因着忙碌，因着忽略了上帝是我们人生的主，是我们心中的王，而忘了来着赞他颂他，完全的顺服于他。趁着这个吹角，当角声吹起的时候呢，它唤起了我们心中的这个声音，你要回到上帝，你要将上帝实实在在的把他成为我们心中的王。吹角声一发出，就像婴孩的哭泣声，它会撼动人心，它会使到那怜悯人的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犹太人会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这样子来着提醒自己，来着预备自己，因为马上十天过后他们就要纪念这个赎罪日，就是上帝会来着按照个人所做所行的呢，要来着有着审判。那么呢，最重要的就是甚愿我们的主啊，他愿意来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从这个吹角一直到这个赎罪，赎罪日正好是十天，因着人需要不断的每一天来着更新自己，预备着自己，以至于进入到犹太人最为神圣最为严肃的这个节期的时候，就是这个赎罪日更能够来着预备他们的心，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吹角。这个角声啊，它其实就是预备着预表着象征着我们心里边最深处所要发出的祷告。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曾经有没有这样子的这种经历，你要祷告但是你找不到那字句，你找不到言辞，那么最你当做什么？这样子的话无声。很多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边动善功，就像圣经所说的，只是圣灵愿意来着帮助我们的软弱，他用着那一种不足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吹角的含义就是这样子， 你可能要开始进入向主祷告的时候，你很难不知要如何祷告，你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你不知道要从哪一边开始。那么里边这些所发出的声音呢，就好像来到主的面前，恳求着主来着带领，向主说：主，我当做什么？向主说：主，我知道我应当服侍你，但是我有心无力。主，我知道我应当是渴慕你的，但是我有心无力。那么我们以这一种在上帝的面前，以这一种很深很深的这种，无论是哭泣或者是无法成为言语的这种声音，向着主来的祷告，盼望能够与着主同在。脚声在西乃山，他说渐渐的高而又高，就是为了要来着苏醒人心，把人的这种良知的功能能够来着唤醒，把沉睡的这个灵魂能够来着苏醒，甚至将偶尔的这种绝望的叹息能够将它化为成为一种祷告。角质，我们来讲讲这个角它的这个形状。有时候我这样子想，这个角希伯来文把它称为 shofar， S-H-O-F-A-R。 我们的这个角啊，恰恰就是一个象形字，是上头尖，下头是大的，就是那个羊角嘛，对吧？上头是尖的，下头是大的。因为角在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角就是代表着一种能力、尊贵、权柄的象征，这是真的。两只雄羊，差一点说成熊猫，两只熊的羊在打斗的时候，它最有力的那个武器就是这个角。当你远远看到那个山羊，除了它那个胡子，它这个尖尖弯弯的这个角啊，你就要靠近它，你要先想一下不要让它激怒，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两只脚将它拆掉了，看起来就像什么，就像小鹿，不一样的。这个角代表着有着这种尊贵、权柄、能力，但是在吹的时候呢，将它倒过来，从小的地方吹上去，那么它要象征什么？它要代表着什么呢？它要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算的什么，我们是微小的人，我们是从微小的心灵发出我们的祷告，是从微小的这种心灵向伟大的上帝来着发出，将它倒过来，是从下的往上去。你看这个角，我们在开始祷告的时刻难免有许多的这一些拦阻，就像你在吹那个乐器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不顺，但是尖尖的你进入那种状态的时候呢，它就使到吹的人越吹也能够进入那个种状态，就代表着我们的祷告在开始的时候不知如何来着祷告，不知要怎么祷告，但是渐渐的我们的祷告会变得越来越顺畅，将心中的一切苦楚能够化为祷告，向着主来着发出，主的平安也必赐给我们，将它转化成一种平安跟喜乐跟把握。这个角是弯曲的，并非是直的，甚至到了现在犹太人的拉比如果说是羊角正好是直直的，对他们来讲的话，这是不是 kosher， 就是不圣洁的，是不是不能够使用的，因为它有一个特征，它那个角呢必须是要弯曲的。那么弯曲代表着什么呢？弯曲的这种外形啊，这个角，这个羊角弯曲的这种外形呢，它其实就是要代表着人 要把自己的这个意志要完全的顺服、降服、屈服于上帝。世间有许多很硬的东西，你非得用很大的力气方能够将它扭转，其中有一个就是刚硬的心，就是人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不愿意顺服降服于上帝。所以这个脚呢，就好像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凡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要懂得尊主为大，必须要懂得将自己的意志将它弯掉，将它弄成完全是属于上帝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脚的外形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帮助我们以后每一次在读到这个吹角节这个节期的时候，提醒自己，哎，我是否是愿意尊主为大、尊主为王，而愿意将我自己的这个个人，无论是自私或者是一意孤行的这种意志呢，是否愿意要来着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纵看世界不同的这个民族跟宗教，你会看到无论是拜什么神明的，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只是人在神明前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呢，要不就是跪下，要不就是低头低下这个前身。犹太人祷告跟一般人祷告不一样，他很少就是跪在地上，很少，不是没有，很少，他们经常都是站着祷告，但是他们会摇晃他们的身体前后左右，特别是前后，就表示说什么呢？就表示说他们愿意降服，弯曲自己的这个意志，将它软化，能够完全的来着顺服上帝，来着完全的属于主。你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因为主当时说，不要按照着他的意思，要按照着父上帝的意思，而且他当时就是全人跪下，弯曲自己，向着主来着祷告。所以这个脚是弯的，因为它有着一种的含义在里面，就是凡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要顺服于上帝，必须要顺服于上帝。好，我们现在要谈吹角做纪念，要纪念什么？这是第一次提到吹角，然后就马上说要纪念，那么要纪念什么？好，那么犹太人的传统就会给了几个解释，我给大家参考一下。犹太人他们第一，他们说这个纪念是纪念什么呢？他说，哦，我知道了，就是纪念当时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将他捆绑，将这个柴放在他身上，要点火，要将他杀了，要献给上帝，要完全顺服上帝。但是在那动手，在亚伯拉罕动手之前呢，天使出现了，有声音出现了，他说不可以这样子杀这个童子，好不好，等等这一些。然后呢，在旁边就注意到有一头的这个羊，他叫以色列民诗，读到这一边的时候呢，他说这让他们纪念他们的这个先祖，不单单是纪念先祖亚伯拉罕，也同时纪念着亚撒，更过于这个，其实他们的重点是摆在这个以撒。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的传统里边，当这个以撒被献的时候，按照着他们的算法，以撒当时应该有37到39岁。你想想看，亚伯拉罕当时大概是139岁、37岁。那么你想，如果说有一位130几岁的老头拿着这个刀子，你会怕吗？你应该不会说太过紧张吧，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子，你不要跟他打， 你很快的跑掉，他也追不上你。所以呢，他们将这个重点放在被捆的这个以撒呢，就完全他们相信这是以撒是知道，以撒是知道他就是父亲要献上的这个羊羔，所以他愿意不惜牺牲一切，为了就是要来的成全，不单单是父亲的意思，更是上帝的这个意思。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什么？这是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宝贝，要承接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弟子，真正是原配所生的这个孩子以撒，只是他一直期待着他盼望有的这个可以接替他的这个孩子，以至于上帝对他的应许能够来着持续下去，能够来着完成，能够来着成全。但是当他听到亚伯拉罕这个，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耶和华吩咐的时候，你要将你的这个以撒献上的时候，他也完全的将他献上。所以以色列民当他们说这个吹角节要纪念的时候，就是要纪念这一桩事，只是凡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的人，都是愿意不惜一切，要为的就是单单成全上帝的意思。我们也是如此。那么你说，那么基督徒我们还要纪念什么呢？犹太人还有纪念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谈谈基督徒，那么我们纪念什么呢？犹太人的第二件，他们所纪念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有着这个角声。那个角声到底是谁吹的，好像就成了一个谜。但是我们如果说看这个圣经，我们会注意到每一次有重大事件要发生的时候就有着角声，就包括了这个颁布这个律法。那么要迎接这个王登基的时候也有着这个吹角声。那么他们纪念就是当时在西乃山除了有雷轰闪电密云还有这个角声，就表示说他们再一次的提醒自己，我们愿意要再一次的接受上帝的话语，要再一次的接受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恩典。我这边顺带提一下，他们过了这个吹角节，过了这个赎罪日，过了这个祝棚节，今天晚上开始就是他们的祝棚节，他们就一连会有七天的这个在帐篷里边这种守节。他们的传统呢，就到了这个祝棚节我结束了之后，接下来的一天他们把它称为 Simchat Torah， 就是欢呼律法。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他们将全年的这个读经计划，他们一年复一年，就是从这个五经，他们熟读这个五经，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以色列民，我们把他们称为就是书的民族。什么书？就是圣经。他们对摩西五经，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们是特别的注重的。所以他们会在那段时间，他们会趁着这个节期，他们欢庆。欢庆什么呢？欢庆他们一整年已经读完了上帝的话，从里边再次的得着启发，得着激励，能够看到上帝伟大的这个话语，伟大的这个智慧都在这个话语当中。那么他就结束了。所以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呢，他们是唯一一次从他们的这个犹太会堂后边所摆满着的这些律法抄下来的这些律法，这些书卷将它全部拿出来，然后呢一直在那边 团团转，然后在那边跳舞，它要代表着什么？它要有几个含义在里边，其中一个就是你看那个书卷卷起来是没有角的，上帝的话语就在里边，但是它需要有一个器皿，就是人的身体，它需要人的脚，人的手抱住这个圣卷，然后有这个脚来着跳，就表示说什么，凡读的人啊，你必须要将它行出来，就是有着这样子的含义。然后呢走了一圈，走了那个结束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再次的很庄重的将这个圣经的这些卷放回去，然后呢从头开始，又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那个读经计划又从头开始，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们要纪念什么呢？要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纪念，这是上帝颁布的律法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呢他们愿意再次的谦卑自己，领受上帝的话语，也愿意行出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基督徒到底我们纪念什么呢？也一样的，我们纪念上帝拯救我们，我们纪念上帝愿意将圣灵浇灌下来，以至于呢我们在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有着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属灵的话语。我们同时也要纪念什么呢？我们同时也一样的，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乃是那一位王，有朝有一天他会再来，我们要等候，用着这个脚声等候他回来，再次的来着做王，预备自己要迎接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必须要永永远远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居首位，掌王权。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很简单来说的话，就用三个字来的代表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吹角节。第一个，吹角这个角声有三个功能。什么功能？第一个就是一种呼唤，呼唤人心，同时招聚人，所以第一个字就是一个呼唤 call 第二个就是象征着人向上帝的祷告，在他面前的这个哭泣，好让主也愿意能够来这蒙垂听，所以第二个就是一个 cry to God， 就是一个哭泣。第三个就是迎接这个王登基，就是一个 coronation， 就是一个登基。所以你改次读这个吹角节的时候，只要你记得这个三个 C， 那么就比较容易将它再次的做一个很快的这个复习， call cry coronation。 好，趁着这个时间的缘故，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谈有一个故事，为什么要用这个吹角的这个声音，特别在哪里？曾经有个国王，他年老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这个王子就渐渐的长大了，到了这个青少年，一表人才，做事很能干，很精明。但是父王知道他是没有受过试验的，所以父王知道不能够就直接的让他来着接替自己成为这个国的国王，所以他就跟孩子说，我要把你送到这个外邦，你要去学习，你要去认识这世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悲痛的事，邪恶的事。所以孩子说，好，我愿意。 因着这个孩子非常的聪明，但是因着没有受过这种考验，到了这个异地，一下子就掉入到这种试探诱惑当中，忘了自己的身份，样样恶的都学得很好。我们常常说学好三年，何止三年啊，三十年啊，还是做不好。学坏三天，何止三天，三个小时就已经搞定了，坏的东西一下子就学好。所以他就掉入到那种活在那种罪恶的当中，好几次因着自己的行为让外地人看得很不惯，结果将他在打斗当中将他的嘴唇给打破了，将他的肢体手指也砍下来了，样貌这个以前的秀气现在脸上多了这个生锈的这个秀气，因为有刀痕，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孩子到了这时候有这种挣扎，是否要回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父王一直等着这个孩子回来，怎么一等再等都没有他的消息了，就派自己的使者尤其将这个孩子接回来。但是每一次这些使者看到这个王子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来了，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已经试过了好多年，衣衫褴褛，不要说不像一个王子，就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也没有那种在路旁淘气。所以每一次都没有认得他，也无法认出来。使者都回去了，到了最后父王要亲自出面，因为他已经年老了，他希望能够找回自己的孩子，他接受了考验，他要接续他为王。所以父王就浩浩荡荡出去了，要去找这个孩子。其他人都欢呼喜了，因为竟然有国王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充满着许多的这种羞愧，因为他知道他辜负了父王，所以他不敢，他不敢来到父王的面前。他只有一个心愿，可以在旁边在众人排得满满的地方躲避一个角落，在人间当中人群当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父王。当父王跟他的眼睛相对的时候，父王也无法把他认出来，但是因着他看到这个父王，他心满意足，同时他的这种情感有一种愧疚，也同时有一种的安慰，看到父王健在，他脸倒回去翻过去，他哭泣了，他哭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刻，那父王听到那个熟悉哭泣的声音，这是他从小一出生哭泣的声音，所以父王就在人群当中将他给拉出来，问他，你就是那一位？因为他认得出来他那个哭泣的声音就是孩子的声音。就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他找回了自己的孩子，马上预备自己的使者回自己的这个国家，预备三样东西， 预备这个袍子，预备这个鞋子，预备这个戒指，因为马上要让他登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含义只有一个。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如何祷告，这种哭泣在上帝的面前是宝贵的。无论你生命里边碰到什么事，今天我们既然讲到吹角节，你要懂得就是重新的唤起你对主的爱，对主的这个渴慕，要把它重新找回来。因为那个声音是在上帝的面前看为宝贵的。好，现在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赎罪节跟这个祝棚节，以这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着看待这一些经文。有人说在众多的这个节日当中，吹角节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气象最不显明的时候你必须要守的节。怎么说？这是在逾越节，在这个除教节，在这个初熟节，是正月 OK 这个月历的这个十四十五，你可以看到那个月亮圆圆，昨天你已经看到那个月亮已经很圆了，因为今天正好就是那个十四或者十五。那么你到了这个赎罪节是初十，你也看到那个月亮。这个到了这祝棚节是十五，你看到那个月亮。五旬节大概是初六，你也能够看到那个月亮。偏偏只有这个节日，这是一个在初一，这是约朔的时候，这是那个新约。所以不小心的话可能你就看不出来，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可以计算，算得很精准，在古时候这个就要考功夫了。好几年前，好几十年前，我在很小的时候，马来西亚让我出一个笑话，但是跟这个就是因为回教徒他们要过年必须要看，跑到那个海边要看那个新约，看到那个新约才能够过年，没有新约就不能够过年。那么当时呢，其中有一个州吉兰丹州，他那个苏丹说他看到那个新约，所以他就宣告他那个州的这一些回教徒都过年，那么其他的就要等后来一天才开始过年。我要讲这个故事的这个分享这一段，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含义在里边。即使现在在耶路撒冷，每一次他们过这个吹角节的时候，他们会安排两天，其他的都是一天。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在海外过节的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有那种怕因着算那个时间算错了而错失掉没有守耶和华的那个节啊，那么就是一个犯罪。所以呢，在海外的犹太人呢，不管过什么节都是前后两天，但是在耶路撒冷一切都是很精准，因为他们就是将那个世界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嘛。只有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是过着两天。什么意思？因这是不显明的，它是新约不显明的。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它，我们不要将它解释对话，但是他好像在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不知道。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像那个贼，除非你预备好，要不然的话主再来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就糟糕了。那么那个赎罪日就好像预表着那个审判。祝棚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今天晚上如果说你到那个 Waterloo Street 或者是在那个 All Street Roads 那边，你看到他们犹太会堂前面他们会有搭起这个帐篷，他用这个就像经上所说的用的这个柳枝跟棕榈枝搭起来这个帐篷，这也是有它属灵的含义，我们改次有机会我们再谈。那么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也是一样，要纪念主当时在旷野以自己的师主同在，他们今天他们也愿意选择。因为在这段时间在北美 他其实就是过了这个已经接近这个霜降的这个节气，所以已经开始变冷了。但是他们都很愿意，就是要坐在外边，而且是住在外边七天。我在想，如果说新加坡这一次如果说有这种烟雾的话，是否他们在过这个节的时候也愿意在外边呢？那么它要代表着什么？就是即使里边的物质是舒服的，外边是辛苦的，但是住的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与上帝同在，就像当初上帝与自己的施主同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启发的，因为它预表着有一天新天新地，我们与主在他自己的这个支踏的这帐篷里边呢，我们与主同在。好，我们在这一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的主你自己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读出主你自己的意思，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再一次的恳求的主你自己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作王，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也成为这个教会的主。恳求的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